好，那我们就会继续讲希伯来书哈。那么说希伯来书，我们知道以色列的那个上帝创造的最早的是人类的始祖哈，亚当夏娃开始，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信仰跟什么开始，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到什么，到挪亚时代的新人类，就是以前的人类被灭掉到新人类，也就是说不是新造的人类，是原来造的人类被灭掉，只留了新人类，就挪亚一家什么八口，那不是新创造，是在基督里的新造，留下来了新造。所以呢，那我们说来到了什么，紧接着就来到了什么，我们说希伯来民族的开始哈，对希伯来人来说他的信仰。然后到了我们知道希伯来人后来分裂什么，我们叫以色列国，是就比希伯来这个族稍微小了一点的，叫以色列，对不对？以色列民。那以色列民后来再分到一个程度再小的叫什么，甚至叫犹大国，对不对？犹大国到现在为止我们这边叫犹太人。所以今天讲以色列大部分是讲犹太人呢，代表了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最早的希伯来人慢慢也在缩小。现在我们说一般，哦，你是犹太人啊，犹太教，对不对？好了，那我们说这希伯来民族呢，一直到了什么，到了贝鲁时期，然后也到了当然在天主教的时代开始走向堕落的一个基督教整个黑暗的一个时刻。然后呢也来到什么，来到了什么中世纪，对吧？天主教时期，然后再来到了什么宗教改革，再来到了一些什么一些不同时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教会，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其实这我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说自从有上帝创造了人类之后，人类不同时期的教会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但是一个核心和焦点就是什么，就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以根基的建立一个信仰的，建立一个个人性的信仰，以及到团契性的信仰，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这个是不变的，所以不变的。其实你现在走到美国也是自由的国家，但是确实我走了很多教会，也是说来说去跟我们南普岛也没有什么区别，也是五花八门的教会，也是每个人要选择自己的正确的信仰啊，也是每个人也要什么面对自己的生存的空间。只不过说他的国家确实是不会有逼迫啊，这个信仰你就异端也不会逼迫你，你就什么正统性也不逼迫你，你福音派的也不逼迫你，就是你有本事自己去发展就好了。所以你有本事来到美国，你做一个牧师来致谈也可以，你能够致谈，像我这个到美国说，如果你能够有3到5个家庭致谈成功，美国就会批给我们教会，哪怕我没有神学，但北美的神学背景，但是也没关系，北人不看重这个，看重你的能力。如果当然华人教会跟那个韩国人教就不行，韩国人教会要请你做牧师，你必须要在美国修了一个至少神学硕士或者博士文凭，可能他会聘请你做牧师。所以这个每个都不一样啊。现在华人跟韩国一直讲要讲文凭，那白人就教会就说没问题，你的文凭没有在美国受到文凭没有，只要你能够通过确认你的信仰跟他没有大的区别，就可以给你开一个新的谈点，然后就看你怎么去开拓你的教会。任人算，美南浸信会他也有这种系统，就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聊聊这些事情，很有意思。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回到希伯来书，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回归古道，就是要归回古道之后呢，无论我们的信仰怎么样，我们要持守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那真理的这一种归正，是我们这个世代哈，在哪里都是要一样的去持守。好，所以呢，我们看希伯来书大纲，希伯来大纲里面是说。至高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启示。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所以这是我们一直不变的。所以我们说希伯来书第一点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从他是什么，是谁，这是什么，我们信仰的核心。好，我们也看到第二个点什么呢，就是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是在从这个，所以这当时一个，他是这个所有圣经的启示中心，他是启示中心，他也是启示本身。然后呢，这是至高的启示，他什么？他是至高大祭司。我们知道他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神的面前，透过他的十字架上的流血舍身。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点啊。基督是这些，我们就不再一一的读这些内容，我们就看大点哈。然后到第三大点是至高之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哎，耶稣来嘛，就是来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来什么服侍人，所以做仆人，这是第三个特点。他本来是至高，其实是超越时空的，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他却成为什么人的样式，成为大祭司。然后呢，他又不但成为大祭司，他要做我们的什么仆人，就是至高的指示。耶稣基督降卑自己，到第三大点哈，这个我们都不再看这些具体的内容。然后紧接着到第四点呢，哎，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就是，哎，这个就跟我们有连接了，就说神，耶稣基督是至高神的儿子，对不对？他是最高的启示，最全面的启示，对不对？他是整个的中心。好，他又成为了大祭司，怎么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成为大祭司？然后呢，他又成为众人的仆人，来为我们死，埋葬，复活，来救赎我们。很关键的是什么呢？到第四大点是信心的至高，至高创始成终什么？他怎么让我们跟神有连结？就透过赐下信心这个媒介，他恩赐信心给我们，他是创始成终。在信心方面，信心是来自上帝的恩赐，也是来自上帝自己的保守，也是来自上帝最后的成全。耶稣就他自己成全我们的信心。我们当然这不在人的身上表现出，在信主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完全被动的，是完全是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哈？是，当然信主之后你生命的更新中，你的信心表现出在你身上，表现出主动性，表现出主动性。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生命了，生命就要活出来，所以在上帝的人算你的赏赐，其实也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信心创始成终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但是在表现上会有不一样。在生命的被动状态是接受福音，信心的本于性，以至于性是成为生命的主动状态，以至于性，这是你基督徒要表现出来的。这个表现出来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跟神合作，仍然是上帝白白的恩典，只不过呢表现不一样，对不对？就像孩子在母腹里头他是被动的，你看不到，对不对啊？但孩子一生出来呢，他就要有生命的活力了哈。你要现在孩子不哭，医生要打他什么小屁股，让他哭一下，对不对？表示他有活的，对不对？运动一下，哎，他的生命就要，他不哭你都要打他，要主动要哭。为什么呢？因为哭证明他是有生命的，对不对？所以呢孩子开始手脚会乱蹬，乱蹬什么，就是他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好，这是感谢主。那这就是圣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四大点哈。那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第五大点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讲到嘛，就是信心，也就是第三点，没有讲到信心的这些，你看到没有？我们说前面是讲对信心的定义啊 ，AB 啊，在讲到一个信心的一个启蒙呐、啊，信心的开始是又真又活的信，又新又活的信心。然后呢，也提到什么对离道绑叛教者的什么，哎，对离道叛教者的危险，有对信心的描写，然后讲到哎，我们看到这每个人的信心都代表了一种，你看到没有？一个人是有限的哈，没关系，神之看中。神在你身上做成的旨意是什么？我总是告诉基督徒不要比较，不要拿你跟别人比较，也不要拿。所以有时候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我这次去美国，我觉得我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呢？我确实他的国家很自由，所以他相当包容。包容一个程度呢，如果不关于异端、关于邪教，你都不能说的，不能直接公开攻击人家的。在美国是这样的，你攻击别人，你都是不尊重别人的信仰，这个有点过了。但是在美国也有这个特点，就是说他们的胸怀又很宽广，他不会因为你的神学观跟我不一样，我们一定要在那里什么真刀真枪的去干，啊，就觉得自己都交给主，让主来带领。为什么？因为每个教会可能他的恩赐有点不一样。当然，我讲的不是在异端哈，至少在重要的在救恩的福音上，福音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的基础上，就不会那么太狭隘，啊，跟国内有点不一样。国内好像这个因为是地盘小一点，大家很容易。产生什么很厉害的论战哈，其实最后好像也不是你一定是对他一定是错的。其实有些东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看哈，比如说挪亚的信心特点是什么？挪亚的信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能够看到什么？敬畏什么？虔诚，这是挪亚的信心。好，表现出来。那亚伯拉罕的信心表现是什么？顺服，满怀什么盼望。挪亚的信心，撒拉的信心是什么？相信不可能的事。然后呢，先祖的信心是什么？做客旅寄居者。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有一个表现，咱们就甘愿牺牲什么？爱子。所以看到这都是每个人的信心的特点哈。我们来看什么？以撒的信心是什么？向神什么？悔改。雅各的信心是什么？他一生敬拜神。这个很可，虽然他很也很诡诈，有的时间也很小聪明，对不对？但他这有一个点，他永远不改变什么呢？他敬畏神，他抓，不过他抓住什么？都是好的，抓的手段有时是错的。 上帝修理他，他抓的方法有时会用诡诈的方法，但是诺亚、雅各抓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属灵的，这个是很难得哈、哦。他抓的都是属灵的东西，这个是让你喜欢的，知道吗？虽然他抓手有时候用了一点诡诈的手段，对不对？但上帝修理他，上帝仍然爱他，上帝看他为宝贵，我们要记得。所以每个人都有哈、哦。那约瑟的心是什么？是爱者什么？哦，什么永不什么止息？约瑟的表达性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在那，特别包括，特别是表怎么他永不止息呢？他自己在各种艰难当中绝不放弃他的信仰，面对自己，面对什么不公正的对待，面对什么埃及波提法的妻子对他的什么引诱，以及带来的什么爱恨交加，最后什么爱之深恨之切，最后就陷害他坐牢，对不对？包括在监狱里面面对所有的，以及到最后他哥哥们还是担心这弟弟会将来报复他们，对吧？他还记得吗？等他哥他爸爸去世了，哥哥们来求约瑟说，你老仆人活着时候意思表达什么？希望他去世不要报复他的哥哥们。约瑟就哭了。我约什么？因为觉得太你们太没有办法理解约上帝的爱在约瑟心里面那个生命的这个造就。当然约瑟没有委屈，爱什么呢？原来还是用永不止息的爱爱他哥哥们，说原来你们还在这种惧怕当中，所以约瑟很难过。再次把他哥哥们要什么？要释放出来。你不要因为把我卖到埃及地就什么自由自恨。所以呢，其实约瑟到最后创世纪五十章还是安慰他哥哥，还是希望把哥哥们从什么，从一种对他的这种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的内疚感的罪恶里面把哥哥们释放出来。所以叫永不止息的爱，这个非常宝贵哈，永不止息的爱。好，摩西双亲的心是什么？是爱者什么不惧。哇，爱者不惧，说敢于违抗埃及法老王的命令，敢于把摩西什么藏起来，这个不容易哈。我说你藏一个物质的东西可以，你藏一个人很难的，为什么？因为会哭的，会声音会出来的。但是呢，真的是爱人不惧，因为他们爱，所以不惧怕掉脑袋，不害怕为主舍命。好，那摩西的心是什么？更厉害了，摩西心是什么？是否定什么？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哈。摩西刚开始很骄傲，对不对？很骄傲。埃及人欺负什么？希伯来人把埃及人给什么杀了，对不对？后来希伯来跟希伯来人欺负他，先做领导，结果被否决了，所以摩西跑掉。所以开始很骄傲，后来变成什么？很自卑。你看到没有？神就在摩西带领不断他否定，一个否定自我骄傲，也会否定自我太自卑的那种定睛在自己身上的那种生命状态。摩西一生神让他学习自我否定，就连摩西最后因为什么神让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击打磐石出水，对不对？神说你不能进什么？摩西有没有遗憾呢？有啊，梦寐以求的这个迦南地哈，就到了老年时候，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导致他什么急躁，对不对？就击打，用老经验，凭上一次的经验击打磐石。神说你不能进入什么迦南地了。摩西很遗憾，对不对？当然神怜悯他说给他看一眼迦南地，他不能进去。所以摩西一生都是什么被他在自我否定。哇，这个厉害。其实人最难的是这个。我们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谁啊？自己，在我们的肉体里边，这个只要别的东西你都能回避得了的。你说在中国不乖，你跑到美国去好像还自由一点哈，在美国不再不行，在什么再跑到别的国家我不知道哈。反正这样呢，你可以逃离一些国家，逃离一些人，但你自己能不能逃离你自己啊？你不行的。所以诗篇里面说，我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当然神是更不能什么逃避。所以在这里你这么什么约摩西一生什么自我否定。好，以色列今天我们会讲这个。我们会讲这个欧点是以色列的信心，是神相信神的拯救。以色列信心第二部分征服坚固城，我们会把拿阿的信也讲完，这个叫 BOBQ， 我们会在这三点里面把它讲完。在最后我们信心英雄榜呢，我们还有一次就会把这个部分或者讲分两次或者分一次把它结束，我们就把十一章叫信心英雄榜给结束了哈，所以是不容易的。那我们要快一点呢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故事我就不会深入进去啊。那最后呢，当然第还有两个大点是很久讲的至高榜样，就是我们后面要讲的，就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他有榜样的力量。但这是在前面的基础上，但最后什么呢？基督徒操行的至高标记，基督徒应该有什么那个操守，就是一定有美德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获得基督的美德，那你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懂了吗？当然你不完全，不是求全责备，不要求你完全，就前面那个每个人的信心都有他的特点，对不对？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所有的信息特点都在一个人身上了，他谁了？他是基督了，那不可以冒犯基督了，知道吧？ 因为他不是神，知道吗？他不是神的儿子，是不是啊？但是你不是神的，但是你要有基督的什么？你是基督徒，你是基督的灵重生，你生命在你里面，你要反映出基督的荣美，显现基督的荣美在你身上，就有不同了哈。好，那我们现在快一点来看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信心第一部分，相信神拯救，我快一点的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历史大家都知道了，顺服神，背叛难以制胜的势力。怎么叫难以制胜？也就是什么部分？大家就能明白，大家知道什么？在那个二十九节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势力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经文这两句话概括，我跟大家分享呢，为什么顺服神对抗难以制胜的势力是需要信心的？为什么？我们看到，当然快点再看，因为什么？因为后有埃及的什么追兵，这个大家明白哈？但摩西带领出埃及当天晚上很耀武扬威的，对不对啊？把埃及的财物都夺走了，对不对？因为长子被杀了嘛，赶快走，你赶快走，我们求你走，你在这里我们倒霉，走。但走了之后，法老王什么反悔了？哇，这个奴隶都走了怎么办？所以就派追兵追。当时的希伯来人有没有能力去武力打仗啊？肯定不行的。为什么？虽然是耶和华的军队，但是什么有老什么有小，还有财产，还有牛羊，还有赶着那些牲畜，哇，这样赶你怎么打仗？对不对？所以你看到后有埃及的追兵，你看后面的埃及人追过来了，这个大家能够懂，快点看哈。前有红海什么阻隔，没有，前面没有路了。你想想，打仗就知道后边的强大的敌人追过来，然后呢你前面有海，那还左右可以跑，左右怎么样？同时也是山峦两侧，两边是山，有没有路？也没路，好像什么只有死路，什么一条，我们经常说这什么叫包饺子式战争，就是这样的话就把你什么堵在红海边上，对不对？赶尽什么杀绝，是不是只有一个出路？好，更糟糕的什么呢？这个时候你说啊，大家大不了同归于尽嘛，啊，哎，我们上帝的子民，我们死了也会上什么天坛呢？这个好不好呢？还好，大家什么应许神美，对不对？那也可以，真的是历史上也有基督徒是这样的，对不对？你给那个罗马人抓了，对不对？放在狮子坑里边，或者放在什么那个角那个什么，放在那个角斗场，让狮子出来咬我们，那你也只能面对。虽然是真的狮子来的，有一定里面还是有点害怕的，也有的什么真的吓得大小便失禁的也有，但他们还是什么？失守了信仰。虽然在那个现场里边，当真的面对狮子出来的时候，确实每个人别有的人很坦然被狮子吃掉了，有的人真的看到狮子很恐惧。虽然都是有信仰的人，但是有每个人有不同的软弱，但最后他们还是持守信仰，没有否认他们的信仰。甚至有的人是什么？是吊在那个什么网子上面，狮子底下等，就等到一直到精疲力尽掉下来，狮子仍然把它吃掉。所以每个基督徒反应真的不一样，但是至少他们信的是一样的，真的是为主殉道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他们，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后有埃及的追兵，敌人来了，前有红海阻隔，然后左右山峦拦阻，没有路了。这个还不要命，最要命的是第三点，你知道吗？第三点是什么你知道吗？百姓自己的怨声与不幸，这个难啊。我跟你讲，教会最可怕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好，感谢主，今天我们受到这个逼迫，我相信我们教会已经那么多年经历了，可能大家能够没有问题，对吧？否则，哎呀，我说今天不聚会好啦，哎呀，我说今天不要在这里啦，你就还不要，这时候你就牵肠不能牵肠，就抱怨你会痛不痛苦啊？痛苦。哎呀，老公啊，我想要，我早就叫你今天不要去了啦，结果你一去，你看公安来了吧？啊，那个啊，那个，这个就不好。这个时候你就搞得什么，大家就很辛苦，对不对啊？大家也很本来就很努力，很把会场布置好，都是很开心的去聚会啊。当然，公安来了也感谢主，所以陈阿姨在路上说让我们祷告主的。今天但是公安，我这样祷告主的主让公安来了，感谢主啊，也是感谢主，对不对？没有后悔，为什么？神也听我们什么祷告，就让我们在各种情况里面去对应对这些突然来的什么这种逼迫患难，那看主怎么带。所以我真的出去这样讲了，我说你们领导在哪？然后他说都不做声。我说我刚从美国回来，我还在美国大肆的来表达中国信仰是自由的，我要在中国，我说我回来捍卫我们中华民，中华人民不管民国，我要完蛋了，我台湾透了，捍卫我们中国的什么信仰自由，结果你们今天就不让我们聚会了。我只能表达这个，反正都不做声。那些酒店啊，酒店经理来，反正说不行不行，一定要行了。那公关在旁边，那些所谓的都是执行者，领导不在，也没有领导接到电话， 啊，这造一个气氛说，哎，工作组快来了，快来了，快来了，意思什么？让我们赶快走，意思没有谈判的什么，没有任何谈的余地了，就是告诉你必须走，那也没有办法了。后来那个又说，哎呀，你们分散一下就行了，其实你们二三十人聚会我们就不管的了。他就在那边那个有个，但他说这个，我说找你们领导在哪？他说我们领导就叫村委会吧，村委会有什么用啊？那就很应付的哈。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呢，在这里要注意，这个不要产生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形势很危急，知道吗？撒旦最大的诡计什么？一般从外面基本上都是搞不定你的，他怎么挑起内部的什么，互相的抱怨啊，互相的这种攻击啊，互相的去什么，去贬低你啊。所以这个是魔鬼的诡计哈。所以我们要注意，好，这个时候你看到没有？这个人看到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时候说这个是不是难以置身的势力啊？是不是很难？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路？大不了你还说感谢主，大不了对我们就跳红海喂什么喂鱼去了，对不对？就是可能那时候就是对，如果有信心的人，这都是什么？大不了我们就到就忍人喂金鱼去了，喂鲨鱼去了，算了，那总比给埃及人什么？其实不是的，很多什么呢？抱怨摩西怎么说？你把我们领出来，怎么要我们把我们什么被杀死在这里吗？所以就来抱怨，对吧？因为他们觉得这要怎么办？好像只有死路一条，所以很多希伯来人就什么，就显明他们的不信。好，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讲的什么呢？他们仍然凭信心过红海，入行甘地。这个是讲有信心的人，对不对？有信的。所以呢，这个经文我们呢，其实呢，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三到十四节，如果能不能找到的读一下。哎，这个经文是很重要的。哎，请刘弟兄赶快找啊！找，那好，已经找到就读。好，请 Ken。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好，所以摩西站起来鼓励这些希伯来人。那我知道那些真正有信心的希伯来人怎么样？他们就坦然的去迎应这个困难，就们他们竟然凭信心过红海，如行甘地。这个我不多讲了哈，因为这个历史是大家出埃及都读得很熟悉哈。我因为希伯来书是总结一下而已。真的，当时的希伯来什么？真的是凭信心。你要有两次举战，我很喜欢。第一次举战是什么？就这次举战，摩西一举战，红海什么？神让大东风吹过来，然后呢，把红海就分成两边，就有甘地出现，就从红海什么，以色列就凭着信心踏入什么？喂，你敢不敢啊？就算你说已经分开了，还敢不敢呢？不要你一踏进去，马上红海什么？东风没有了怎么办？那死得更快，对不对？所以当时呢，那时候的他们真的是先把他带到这个地步，有信心的他们这么过红海如同甘地，这真的是好。我们来看，那好了，那这第二个好，然后呢，得拯救蒙保护，也是定了埃及人的什么罪？这个很快一点，就他们真的过红海就被拯救了。但那个拯救我还是说了，既有属灵的预表意义，但也不代表跟属灵的拯救不能完全等同哈，因为里边不是所有的希伯来人，就是说又都是得救的人也不一定，对不对？那个这是得两个角度，一个是希伯来民族的拯救，还有一个什么得使他的儿女们的拯救，这是两条线大家都有的哈，我们一定要注意。所以呢，当然说这个经文说什么，这个经文我要讲不能够讲下半句哈，不讲下半句，过红海如行甘地，这是前面的。好，到了吗？第三点，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这就是也定了埃及人的什么罪。福音永远是两面的哈。我其实我这句话是真的下半句的，说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什么意思？就是说还记得吗？希伯来人下海里了，对不对？这是摩西第一次举战，红海分开就下去了。好，下去了呢，这把埃及人看了之后呢，他们也什么也下去。好，等到早晨以色列什么都上岸了，对不对？摩西第二次举战，摩西神说你要举战，一举战属于什么？合起来了。所以我看摩西两次举战，在出埃及的在这过红海的时候，第一次举战红海分开，让希伯来人过去过红海，又从甘地。好，等希伯来人上岸了，你知道吗？那时候他有个时间差，怎么时间差的？神让什么白天那个云柱本来在前面引导他们，对不对？神让云柱转到什么后面，就把希伯来人跟，因为那个希伯来那时候埃及人那个战车战马很快哈，你这个拖家带口的，对不对啊？你速度怎么可能快呢，对不对啊？所以呢，如果是神这样，他很快就把埃及人追上了，希伯来人追上了，所以他云柱白天就在他们中间拦住，使他们总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保证什么呢？保证所有的希伯来人走过红海。 大家知道红海不是那么很宽的话，大家你看就知道那段是很窄的啊。红海因为它是延伸出来那个，不是那种最宽的红海，那就麻烦了哈。是什么？是那个狭窄的那个狭支流式的，就是吃出来的，所以是很快可以过去的。大家要有机会可以看地图来研究一下那个段不是很宽的红海，知道吧？是很窄的那个，正好像一个今天我们说的是一个黄河的支流一样的，它就干了以后就走过去了，很快走过去。照那个时间差是什么呢？时间差什么呢？但他们走过去了，好了，神要保证每个西半都上岸了，对不对？哎，法老王什么都在水里面，这个很有趣啊。在这时间差是保持什么呢？保持整个西半都上岸，保持所有的法老王，就是说从第一个法埃及人，哎，进入什么？哎，第一个，哎，就坐这里都可以了哈。对，正好，好，所以呢，到第一个人下，最后一个埃及人什么还没，只要没下海，谁都不把那个水喝起来哈。所以当所有的希伯来人什么都上岸了，所有的埃及人追赶的埃及人什么都下水的时候，摩西一举杖，洪水海水什么喝起来了，所以呢，整个的埃及人就被什么淹死了。那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什么吞灭了。哎，这个经文请可以再找一下那个十一章七节，我是有根据的。这个很多人解经话把这句话不要了哈，这句话不要了有点问题的哈。为什么说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这是我前面讲的第一第二点。但是第三点，埃及人试着过去就被吞灭了，什么意思？就是也是定了埃及人的罪。这个每一次你传承福音都是有意义的，定了那些不信主人的罪，但是拯救了那些神要拯救的人。请读。好，刘弟兄你读一下可以。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
看到没有？所以每次你传福音，你不要以为传福音说只是让人信主，当然是好事情，但传福音也会有很多人什么拒绝福音到死。传福音有没有意义？有意义，因为你定了那些人的什么福音，定了那些阻挡福音拒绝福音的人的罪。挪亚时代就是这样的，挪亚就一家八口得救，对不对？当时的时代人都被定罪了，为什么？这是什么？你的福音定了他的罪。这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以希伯来人凭信心过红海如干地走过去，结果怎么样呢？埃及人却什么也下红海，对不对？却被水什么淹没了。什么意思？前面的信心定了后边什么没有信心人的什么罪，他是该死的。这里用的什么？用的什么词啊？是吞灭。吞灭什么概念？不只是说被水淹死了，灵魂肉身死了，灵魂将来还得救了，不是的，是什么永远的什么灭亡。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圣经总是有脸面的哈，圣经总是有脸面的。神的话语上帝的恩典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好，这个我们来，好，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我们这是第一，我们又来了，我们来到第二个，以色列的信心的第二部分，征服坚固城，这个很有趣的话题哈，这个很有话题。为什么呢？我们说耶利哥城，对不对？是希伯来人，对不对？过了红海之后要征服迦南的第一个城是什么城？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它是个坚固城。耶利哥城是个堡垒，比那个今天的什么乌克兰那个首都叫什么基辅更厉害。但这几天乌克兰开始打莫斯科了，莫斯科不是墨西哥，莫斯科，对不对？现在乌克兰现在反攻到莫斯科去了，你打了我们基辅，我们要打你莫斯科，这个厉害了啊！因为北约给他的武器全部到位了，那些人也半年的这种培训也什么也都掌握了这些武器的使用了，特别战斗机那种很厉害的飞行那个飞机的也培训出来了。所以呢能不能打不知道，要看这个叫主带领。但是耶利哥是一个坚是一个堡垒，而且呢它是完全为城墙所包围的，那是坚固的城墙。好，第三呢还有什么呢？就是更有强悍之名驻守的，凭着以色列那个武力能不能干搞定他呢？基本上搞不定了，很难。所以呢他是一个坚固城。好，那么看到感谢主什么呢？非常规战争来征服耶利哥。什么叫非常规？耶利哥是那么的一个迦南地的桥头堡，这么重要？那相当重要哈。 就是你今天要去打什么？打北京啊，你打那个基辅啊，莫斯科啊，都什么？都是首都，对不对啊？都是重兵防守，对不对？都是有很多，甚至最后你就把它打下来了，还有地下通道什么跑的，它一定有的。所以你要把它地下通道都要封死它。所以有时候实在不行，它会从地下跑掉的，你抓没抓到的，它也有很多的防御工事。好，这个呢，结果呢，他们却用非常规战争。怎么非常规？我们很快理一理哈。第一是什么？百姓要一连六天每日静默绕耶利哥城墙步行什么一周。好像不是去打仗的，是什么呢？你要攻打耶利哥的时候呢，是前六天每天要绕城什么一周，而且不要作声，不要作声，默祷就好了。那而且是怎么样那个呢？是有七个祭司领导游行，随着的是月桂，其次便是百姓。所以是七个祭司在前面带队，约柜跟在后面，然后百姓跟在约柜后面。这也是打仗吗？游行，游行示威有用吗？今天我们游行示威吗？不行，你不能说，不能话，我原来的血气什么呢？我没信主先血气说，现在我们正在聚会，你不让我们聚会，我们现在马上去找一个公园聚会，那他就不高兴了，所以还是算了。所以他也说什么，哎，你们分散二三十个人就可以了。就算了，那就说他也不是说要一定要我们完全，为什么他真的要完全搞死你，他就直接进来了，对不对？直接把我带走，不带走，你不会什么拘留你，不就谈话到下午五点钟，你就什么，你就没聚会了嘛，对不对啊？就证明都没有，而且领导都不出现，就证明大家还是给你什么的面子，跟你今天还是能够聚会的，不过你分散就好了，所以他稍微用一个方法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都感谢主了，就什么？那我们说，七个祭司领导游行，随着是月桂，其实百姓，这个是打仗的吗？而且更厉害到什么呢？第七天，百姓要绕城七周，然后祭司们就要吹响号角，不是吹响七角哈，吹响号角啊，百姓就要尽力大声呼喊，城墙就什么？你信不信？要不要去？如果你今天去打仗，你要不要去打？不敢了哈，你让我们去送死的吗？对吧？你这还有人，或者说是不是孩子玩游戏哈，在我们家玩游戏的这个战争这样打的？但是以色列真的这样做了，什么概念？他是非常规战争，征服什么耶利哥？真的完全按照上帝的旨意，真的不是靠人的腿快马的什么力大，对不对？靠什么？靠神的灵。靠耶和华的灵，对吧？他们完全遵照这个，看似不可能，然后怎么样呢？我们来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主，信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是未见知识的确据。我跟你讲哈，我再跟你讲一个事情，这个战争有没有名啊？很有名的耶利哥，而且是攻克迦南的第一个最坚固堡垒的战役的典型的一个案例。但是我跟你讲一件事情，结果在几千年之后，也就在公元前，不是在公元，在公元后十一世纪、十二世纪的时候，也就是在天主教跟伊斯兰教在进行战争的时候，十字军东征之后，哎呦，过一段时间，知道吗？就发生一个很惨的事情。什么惨的事情呢？当时的天主教的这个士兵跟伊斯兰教的军队在一个地方两军对垒的时候呢，天主教的神父们就拜偶像似的模仿耶利哥城，干嘛呢？真的是这样做的哈、哦？他们也是按照这个安排，就是大祭司带着前行，约柜在后面，然后所有的天主教这些神父带着他的子民们在后面进行上战场。结果对面的伊斯兰军队呢，全部骑着高头大马，拿着什么各种的武器冲过来。他们仍然就是祭司在前面，后面看着越贵，后面就嘟嘟嘟嘟，结果被杀得片甲不留，一个都没活的，被杀死了几十万人。他们说，哎，我们是照着圣经那个耶利哥的那个战役去行动的，怎么没有救我们呢？能不能模仿呢？不能。为什么？关键是什么？天主教黑暗的时期，神在不在他们中间了？重点不是这个方法论，知道吗？ 很多人模仿旧约的一些做法，真的不要模仿。你要关键是里面属灵的意义要抓得住，神的同在是最关键，你与真理同在是最关键，懂了吗？不要模仿一些做法，历史上的做法也不可复制的。这里我用两个事件哈，就是圣经的事件，我讲了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历史事件，结果真的那次很惨，被杀死了几十万的天主教徒，很惨。你有机会你可以看看教会史里面有这段故事，具体的名地点我都忘记了，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记得那么很清楚，但这个战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可怜，很愚昧，很无知，而且呢，就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拜偶像所带来的什么危机，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大家能够明白。好，这是第二个，我想马上把第三个就讲完了，就结束了哈。第三个是更伟大的事情来了，什么事情呢？就是三十一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人一同什么灭亡。又提到了一个是得救的人跟什么灭亡的人，看到没有？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喇合的信心是特门拯救。我用的特门呢，因为喇合他是希伯来人还是外邦人？他是圣经明确记载的第一个被拯救，清楚拯救。当然以前有没有我不敢说，他圣经记载说是第一个被拯救的迦南女子，迦南人。迦南人本来能不能得救，按照整体来说能不能得救啊？那不行的，神是因为他们恶把他们赶出迦南地，对不对？而且本来要以色列把他赶进什么杀绝，神缺。而且他是个什么人？是个妓女，你看到没有啊？这个迦南的一个妓女，这两个身份在希伯来人来看，在后来以色列来看，他能不能被拯救啊？不应该被拯救的，应该被定罪下地狱的。但是感谢主呢，就我用了什么叫特门拯救，这个是代表了所有外邦人都是特门拯救。好，我们来看怎么特门拯救呢？一，相信以色列神，这个厉害了。为什么呢？他有没有经历呢？没有。为什么呢？喇合听闻耶和华神引领以色列民的作为，而相信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请打开圣经读一下这个经文，我要快速的读，因为我不能够深究，因为呢今天的时间我们等下掰饼了。那喇合听闻耶和华引领以色列民的作为，而相信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请读约书亚记二章十一到十一节。
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
看到没有？哎，希伯来人亲身经历上帝，他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过红海，对不对？我们听说了那个耶和华神带领你们怎么过红海的，这个我们刚刚讲完了，对不对？还有第二件事情呢，你们怎么对待什么那个约旦河西的那些什么西红什么王巴山王什么西红王什么？什么利红什么西红和恶，对不对？他怎么对待那边的那个亚摩利王的，对不对？哇，他都听到之后，其实更多人更恨希伯来人，对不对？但是这个迦南怎么样呢？女子怎么样呢？他说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哇，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才信，不看没有看见就信的人什么更有福了，对不对啊？所以因为多马说嘛，说我那位耶稣复活了，他说我不亲眼看到，不亲入摸他的肋盘，我总是不信，对不对？最后来神现，耶稣现，多马显现了，多马说啊，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说你看见了才信，没有看见信的人什么？我觉得喇合就是没有看见，听闻他就信了，这个很厉害。但他的信不是一个假信哈，为什么？我们后面第二点是什么呢？信神已经把耶利哥城赐给以色列民了，这个稀奇。来，请读。刚刚另外一个人谁读的？刚刚谁都被挡住的，我好像感觉到，是不是？是不是啊？有没有？没关系，你就读一下第九节。
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
看到没有？他说我知道神已经把这地什
么？
哇，你是叛徒啊，典型的叛徒，知道吗？因为你是，而且他家是住在什么？这个妓女喇合家住在很奇妙，他是等于是桥头堡，是在这个耶利哥城的什么城墙边，对不对啊？可见这个地方，哇，他这个地方站得挺好的哈，也许热闹，他是妓女啊，生意好啊， 这样的地方可能的，所以他在这个一个最桥头堡的位置哈。结果呢，特别呢，他却相信神已经把什么耶利哥迦南地是哇，很多希伯来人都不敢相信，对不对啊？希伯来人不信的，希伯来人都不相信，结果他相信哦，这个厉害哦，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从新疆来广州，对不对啊？你相信神把南普岛赐给你们了吗？韩弟兄也在里面，我很高兴看到你们哈。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我们做什么？可能不同说，你看刘弟兄今天也来了，那么巧，对不对？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对不对？那就看到你们这些家庭都过来，丈夫都在，这个我就更高兴了，更高兴。所以昨天刘弟兄也约我先一起见面，我还一直还没有答应。为什么？我不行，我回来昏昏沉沉的，时差没调过来。第二呢，我在准备主持讲道，有点没挑人过来，因为在美国两个世界，有点两个不同的环境，所以回来要把心收一收，要安静，所以准备讲到时候呢，比往常要多用一点时间和心思。为什么？要慢慢回归到，尤其我的小组很多查什么书我都忘记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但是呢，感谢主什么呢？哇，这个真了不起！就说我们基督徒就是在地上是客旅，是什么？寄居的，对不对？如果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来，就带到这里来；然后神有一天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带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都能够什么随遇什么啊、叫落地生根。所以我记得那天哈，王志勇牧师我们在交通说，他说很多基督徒叫什么，说你落地还是什么，要什么要随时准备走人。他就认为什么呢？上帝把你带到应许之地，你要落地什么生根，生根之后干嘛？但就等候将来回到更美好的什么天堂，要参与本地的美好的建设，不要消耗人家的资源。所以后来一个我在有就在洛杉矶遇到另外一个华人姐妹，她就在洛杉矶待了有30年了。他说现在很多华人到美国来是在消耗美国的，是在占美国的便宜，是在损坏美国，在污秽美国，这个真糟糕。这很多华人在美国的印象就很糟糕。那我们基督徒投到哪里干嘛？成为当地人的什么祝福，懂了吗？要祝福。但是呢，哎，相信这个什么这个拉合，他相信神把迦南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了。哇，这个叫叛徒。但是他是跟随上帝，真了不起。好的，好，我们来给他特门拯救，就快点了哈。怎么特门拯救呢？你看，喇合接待并保护了两个什么探子？哎，你看，喇合妓女喇合因着信就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哇，这个了不起，就证明喇合那个信心是真的假的。前面说我相信你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结果探子来了。他看哇，追兵来了，那我不能保护你，因为我一个弱女子把我杀了怎么？虽然我相信你们赶快逃兵嘛，你死活看你们运气吧。他不是，他是冒死把这个什么两个探子什么缠起来。这个和和平平的，你知道吗？他是接待他的敌人，你知道吗？而且在打探他自己的领土的一个奸细，他竟然把他们缠起来。接待他们，而且把他藏起来，这个是信心的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去看这些经文了哈。这个就是叙述，我打在这边，你有就可以看。真的，他把两个探子接回来，招待他们吃喝。结果听说来了，就把他藏在什么那个什么房顶的什么那个草堆里面，对不对？把他藏起来。结果那帮人来了，说那两个男人，他没否认。所以有时候我也有面对这个软弱哈，有点撒谎，但是又不能够完全撒谎哈，对不对？就说，哎，那两个探子呢？是我接待了，是真的来了，但他们现在去哪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就从那个方向走掉了。当然里面有点，当然这个我们讲重点不是停留在撒谎的事情哈，那上帝也怜悯他，他也会悔改，神也赦免他，但这个时候他也只能这样做。我们不是鼓励人撒谎哈，也不是说撒谎是对的，说他也会悔改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必须以生命第一的，他就救了两个探子。好，这个时候我们感谢主。他第二呢，他请求两个探子恩待并拯救他什么一家，这个是约书亚记爱章12-13节，我们也不去看了哈，因为他什么，他去求那两个探子什么呢？请你们打工过来的时候呢，请你要存留我全家人的什么性命。这是喇合跟探子祈求的。当然感谢主，探子什么，我们看下面两个探子指示并应许以朱红献神为记号拯救他什么，这个我们读一下，因为这个是关于救恩性的经文，一定要读好。来，请凯恩继续帮我们读一下、标准的男中音还是男高音，读一下没事哈。就是爱章17-20节，约书亚记爱章17-20，请读一下这个经文。
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献神记在对我们下去的窗户上，一定要使我的父母 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
好，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探子答应他们，而且指示有他们有指示，也把福音传给他，再次把福音传给他。我们叫朱红什么献神是预表什么基督的那个救恩，对不对？血的代价来拯救他们，所以他有这个记号表达，这个不是他们得救的前提哈。你要记得哈，不要说这个赚取恩典的哈，因为喇叭他已经信了，他已经接待两个他什么是什么一个标记，什么写明他们是什么。被神拯救的人一定要记得，不要搞反了哈！不是他用这个条件说这是你得救的前提条件，不是，懂了吗？这是你得救之后的一个标记，你一定会传讲什么，高举什么，在哎，所以你基督哎，人站在到你家门口去看，哦，这家是基督徒，懂了吗？就是后来你贴了一个，不是贴个门帘而已，对不对？你贴个对联而已，说是耶稣是我家之主，这也很好。但问题到你家一看，你家乱七八糟的，对吧？一到你家什么，整天夫妻吵架的，楼顶楼下给吵的都睡不着觉了。那可能变成你这个信主的有点麻烦，对不对？孩子们也是很糟糕的，那可能说你这个家庭没有好的见证，但也不说你的孩子十全十美，还什么意思呢？就说你是一个有救恩记号的一个家庭，懂了吗？所以这什么？大家一定不要，很多人解释旧约圣经太难了，很容易把它解成什么呢？就人本主义的说，哦，他要这样做才能得救，不这样做他仍然不能得救，不要这样假设，听懂了没有？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是一个记号。是神给他们一个得救的记号，一个确据，懂了吗？当然说你如果你不这样做，岂是与我无干？他会不会不这样做呢？是不存在的哈，是肯定加什么？肯定，就说凡忍耐到底的必然什么？得救。那反过来说，没有忍耐到底的就不能得救，对不对？不对，这话就反过来就错了哈。就信了主的人必然会忍耐什么？到底，这是肯定加肯定，叫双重保证。一定要注意哈，解经又说我知道不容易哈，不容易，就说你一推过来，凡忍耐到底就被得救，所以你没有忍耐到底你就又灭亡，这话不能这样推的哈，这推是错误的，变成异端了，所以我们要去注意。好，这个我们来看很快的哈，那我们来看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迦南，我这就用了两个定语哈，这个是我最后一点用两个定语来说明这个反差有多大。它是什么？迦南女子，而且是什么妓女，喇合一家特门什么拯救。我们来看什么呢？两个探子中的撒门 A 又娶了什么喇合，生了什么？哎，这个有奇妙，原来那两个探子当中那个年轻人，一个青年人爱慕了喇合，喇合也爱慕他，结果呢两个年轻人就谈恋爱了，没有说谈恋爱，反正两个人什么就结婚了。为什么？因为探子其中一个探子呢叫什么名字还记得吗？撒门就娶了喇合为妻，生了什么？波阿斯。也就是说呢，喇合成为了大卫的什么太祖母。这个奇妙。当然是大卫太祖母有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更伟大的是后面什么？更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肉身的祖先。这个厉害了。你能想到吗？啊，你说哎呀，我普普通通的一个小男孩，我普普通的一个小女子，我有什么用啊？不要轻看自己。既然主的恩典临到你，你就尽本分去好好的做，好好尽你的本分，也不一定要为神成就大事，知道吗？但是上帝拣选每个爱女都有他的美好的意义，你只好尽主你的本分，做好你自己，上帝怎么使用你，上帝怎么把你显明出来，真的不在你手里，不在我手里，不在教会，在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旨意里。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讲道就结束哈。我用这个三节经文，其实讲的时间呢，我要加速一点点。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历史上时间，我不能够去展仔细展开，可能要展开一节经文都要讲很久哈。那我们就快速的，好，那我们一起来读，感谢赞美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理，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这次讲，我在这个信心英雄版，我每讲完一个信心英雄版，都是用这个经文来结束。为什么？用这个来诠释。什么叫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什么？这就是信心的内涵。一直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最早的信心的内涵，成为我们每一次讲到信心英雄版的时候，都回到这个真理的定义里面，看到了信心。今天你我也是信心，对不对？虽然今天我们在那里聚会，还给我们至少敬拜完了，对不对？今天就连五分钟讲道时间也不给哈，就是 但他们所以图亭告诉我说后面有公安在后面了，那没关系，我们继续敬拜。那没有敬拜，敬拜完之后，哦，等我开始讲到了，哦，就说正式要驱散，要分散，不能够在现场了。所以那就感谢主。那我们也凭着信心，那我在这方面也，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我还是希望表达一个态度，出去先跟他们对话。那他们不出来对话，那我们还是尊重他们所谓的权柄，也考虑到酒店的困难，酒店的经理呢压力太大，那我们可以暂停。当然暂停我们仍然不会停止聚会，我们也不用害怕，我们说仍然我们就在现场就可以宣布，我们还是要分组聚会，一直告诉他们我们不会因为你这样我们就停止聚会，懂了吗？坦然无惧，都是信心。今天你我这个时代所经历的信心跟那时代的人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那也是独特的哈。那个时代不能说你问你问摩西，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这个中国这个公安来找你们麻烦啊？摩西说中国公安是怎么回事啊？他也新鲜的，知道吗？他也是空前绝后的，对不对？那就是感谢主，说上帝让每个案例经历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不变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主的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讲到就到此，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领受主的饼和杯。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主，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今天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主，你是有真有活的神，你是在旷野与以色列希伯来人同在的神，你也是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神。主啊，你是与当时的很多希伯来人过红海的希伯来人同在，你也跟当时那些攻克耶利哥城的那些以色列人同在，你也甚至跟奇妙的跟着一个迦南地的一个妓女，本来是妓女的一个女子同在，这个是让我们看到主你伟大的救赎何等的美妙。谢谢你，你恩待你的子民，你保守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啊，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主啊，你是希伯来人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神。主啊，你是美国的弟兄姐妹的神，也是我们在中国大陆的这里的你的儿女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你的真理也是何等的美妙，何等的合一，只不过我们人的领受会有所不同，但主你仍然来纪念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你保守你儿女们的信心，无论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信心，还是以色列人攻克耶利哥的信心，还是拉合特门拯救的信心，都跟我们是一样的信心。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只不过你的工作的方式会有不同，你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过程也不一样，但是结果都能够蒙主的拯救和保守。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包括我们在线上的每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仍然同感一灵，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虽然今天我们遇到一个小插曲，我们不得不临时分散成每个小组，但我们也感谢你，我们仍然能够坚持聚会，甚至我们也能够围着我们未来，我们仍然不用忧虑，因为那个地方可能又不能租给我们聚会的话，求你给我们预备另外的地方也好，或者是你怎么给我们开更好的出路。谢谢你，你来保守，你悦纳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也纪念今天在世界各地，特别在中国还能够主日崇拜的教会，特别与他们同在，你保守这些弟兄姐妹仍然持着刚强谨守的心来持守他们的信仰。主啊，也给我们来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每个小组也能够很好的配搭。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